老九印堂，把刚才康熙接见的情形如此这般的给老八讲了一遍，末了又说：哎呀八哥，原先呐，我们以为四哥不过是太子爷跟前的一条狗，看来呀我们是小瞧他喽。哼，你听听他说的那些个话，就是曹操有那么奸诈吗？我看呢，当时太子听了也是一脸的不自在，这回呀老四算是当众把他给卖喽。哼，不仅把他卖了，还落个四面玲珑。老八印四半闭着眼睛听老九说完，突然睁开眼睛笑着说：哈哈哈，九弟真是令人一快心胸啊。四哥原本就是个伶俐人，大概他已经看出来皇上又有点不待见太子了，要是转身投靠我这个弟弟呢，脸上又下不来，所以才用了这个法子，既讨好了皇上，又告诉我们他不是太子党了。这点小伎俩算不得大手笔。印堂却不以为然的摇摇头：大哥，原先我也是这么想来着，可是这回我瞧着不大像。哎，哼，老四这个人呐，心术智谋不可小看呐。就说这一回吧，等于是把我们和太子都整得三荤五素的。八哥，这个人的野心不得不防。其实啊，不用老九印堂说，老八印四对老四印真早就警觉百倍了，他对老四心里早有看法，早就提防着他呢。但是有些个事儿啊，就是在这位堪称知己的老九面前，他也得留三分。因为老八这个人呐，城府很深，你别看表面上嘻嘻哈哈慈眉善目的，其实啊他最有心机了，连自己最亲近的人他都有所保留啊，什么话都不能说得过了火，说得过了头，话到嘴边他都要留三分。此刻听老九这么一说，他只是淡淡一笑：嗨，九弟啊，野心啊，再大的野心不过就是夺嫡而已了。其实要说四哥这个人吧，心胸智谋都不弱，哎，这我都知道，他的致命之处就是德薄量浅，失之一方可为良辅良臣，也仅此而已吧。像他那个人那么刻薄，资侠必报的德行，以万岁爷这么宽仁深厚的心地，怎么会看得中他呢？如今他在亲王的位置上已经是没有一天安生日子了，弄得下头人人自危，要真的是有朝一日替二哥登基坐朝，三个月之内天下不乱啊，老九你要我哪个眼睛就挖我哪个眼睛。所以你瞧见了没有，万岁今儿给他一个差事，明天又一个差事，但是就是不肯把兵权交给他，全局的事儿呢也不叫他插手。皇阿玛就是瞧准了他那点子刻薄财力。九弟啊，哈哈，你要是为这个心绪不定，我劝你啊趁早把枕头垫得高高的。刚说到这儿，一个家人进来了，后边还跟着个20岁上下的女子。老八便打住不说了，那个家人上前打天施礼，然后说：爷，这不我把他给带来了。老九印堂感到十分诧异，他不知道这个女子是谁，这个家人又把他领来干什么，所以他看了看老八，又打量了打量这个小女子。只见这个女子20岁上下的年纪，头上戴着昭君套，白天鸟锋毛小坎肩下面 穿了一件水红色的水榭百褶长裙，上宽下窄的瓜子脸显得粉嘟嘟的，一笑还有两个小酒窝。美中不足的是，白净的脸蛋上有那么几颗小小的雀斑，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忽忽闪闪的，看着很有生气。虽然容貌算不得十分出众，但也楚楚动人。这小女子被老九打量的有点不好意思了，急忙上前蹲了两个万福，说：“
八爷，您叫奴婢。”
老八看看老九那满脸诧异的神态，笑着说：“哈哈哈，老九啊，我们整天说四哥的府是铁门栓，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哈哈，你瞧见了没有？这个小女子就是我家戏班子里的，叫柳倩娘。哈哈，偏偏的，她就和四哥府上的高管家相好上了。”印堂一边打量着倩娘，一边问：“真的？”倩娘虽然不认识印堂，但是料想他也是个阿哥，不好意思的点了点头，说：“
他出钱在魏家胡同买了一处宅子，我就住在那儿。”
印堂不由点了点头：“啊，好，好啊。人都说将军难过美人关，何况一个小小的高福呢？你长得这么可人样，肯定能办好八爷的差事了。”倩娘双手搓着手绢，越发显得娇羞满面，小声说：“
八爷待我可以说是恩重如山，如今父亲哥哥都有好日子过了，我真不知道怎么报答八爷呢？反正八爷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是八爷这会儿让我死，我都不会皱眉的。”
老八扑哧一笑，说：“哎呦，干什么让你死啊？你的后福还长着呢。你放心，你哥哥我已经安排好了，广东高要县令，慢慢的自然还要抬举。其实呢，高福也不是什么坏人，我让你拉住他就是为了防着四哥对我有什么恶意，并不是要害四哥，你可不能领会错了我的意思。”柳倩娘嫣然一笑，说：“
嗨，高福其实是个不够数，他能耐不大。要说呀，四爷府里的规矩特别严，要是不受四爷的大恩，那只能在外院打默旋，就是高福也不能进四爷的书房。其实高福还是有恩于四爷的呢。这不，前天晚上啊，高福还和我发四爷的牢骚呢，说年羹尧去四爷府比他还晚呢，就仗着他妹妹是姨奶奶，这不就放出去做了大官了。”我听着只想笑，我说：“你也不是做官的材料啊，想做官还不容易吗？如今呐，8000两银子就能买个四品道台，要是四爷高兴了，一赏你，你不就有了吗？”
老八听了这番话，沉思了一会儿，才说：“8000两，这么着吧，从我的账房里啊，支出10000来。你呢，先拿着，看看他对你是真心还是假意。如果他是真心，你呢，就送给他。不过，他不能买官，要真的想做官呢，日后着落在我身上。此外，还说什么了没有啊？有没有什么更要紧的？说来我们听听。”
柳倩娘扬着脸想了想，好像也没什么别的了。哎，对了，只是听说四爷也找人在顺义勘察地形呢，说是找风水宝地要修墓，又在密云置了一座庄园，还说什么 有一个叫狗的和附近的小丫头叫什么来着勾搭上了。
印四扑哧一笑，哈哈哈，老九听见了吧，
求贤问社，哈哈，整个是庸人一个。
他每天呢原来就是做的这样的大事啊。当下两个人又说了一些个闲话，印堂才告辞回府了。咱们书说简短，第二天康熙不是要在乾清宫召见文武百官吗？在起驾乾清宫之前呢，康熙先在养心殿召见了太子胤禛、老三胤祉、老四胤禛和老八胤祀，还有张廷玉、马琦和方苞等人。今天呢，康熙显得有点忧郁，他看了看在场的几个儿子和几位臣子，沉吟了一下才说，一会儿呢就去乾清宫，有一件事啊想请你们来先议一下。朕想颁发明诏，把天下的省份分成三份，轮流捐免全年的赋税，想听听你们有什么看法啊。
胤禛一听急忙陪着笑脸说，
阿玛，这是善举，儿臣原本没什么意见的，但皇阿玛是最圣明的，知道户部的情形啊。本来呢户部的存银就不多，就是可着头做帽子的，一点富裕都没有。就是这样三年一轮捐免钱粮，一下子呢就减去三分之一。如果没什么事儿还好，要是一旦哪儿闹个灾荒，或者是边疆有什么战事需要打仗，那粮饷可就没着落了。所以儿臣想好事儿慢慢来，是不是晚几年办更好一些呢？老四胤禛也急忙接过话茬，
对，父皇，太子爷说的是，儿臣也这么想，怕就怕凭空出点什么事儿，临时应付不了。儿臣办户部的差事有年头了，那里的底子儿臣是心里有数的。
康熙又看了看马琪，
马琪你看呢？
这马琪看上去啊好像是真有病，脸色苍白，本来啊他就瘦，越发显得脸长了。他轻轻咳嗽一声才说，
回万岁，奴才想着轮番捐免钱粮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前朝从来没有过的。但是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免赋容易加赋难呐。
老百姓吃了这种甜头，就怕胃口越吃越大，万一以后朝廷有什么事儿，这就不大好办了。
张廷玉皱着眉头一直在想呢，其实啊他也觉得马琪说的很有道理，但是太子说的他也不全同意，思量了好半天才说，
皇上，这三年一轮似乎太紧了点，奴才以为五年一轮也就行了。皇上自康熙29年以来捐免徭赋银两总计下来是1343兆，已经很轻的了，如果再免明发诏谕变成制度，那往后朝廷有什么事要用银子，临时聚敛那又要招怨，所以即便是要免也要丑话说到头了。国家以民生为念，百姓呢也要以国家为念，体谅朝廷全权爱民之心，乐书益粮，存粮备荒，这样以后有什么事儿征集粮草就不至于捉襟见肘了。
这的确是老成谋国之言， 康熙听了不由连连点头，
桑包是一直默默的站在一边。
索克见康熙注目自己，急忙说，皇上，臣也以为张恒臣说的对，国库空虚不能应急，那可是不得了的事啊，能不能在各府设一个驿仓，推举当地有德有望的近身公馆，国家有事呢就筹措借来用于国事，国家没事呢就用这些粮食赈灾赈荒，这样官员不得随意敲拨，流民也不至于因为饥寒沦落为盗贼，于绥靖地方也颇有益处。
好，很好，那就这样，廷玉草拟诏告，等待会儿见完臣下进行颁布。
康熙说到这儿抬头看了看自鸣钟，
时辰到了，咱们也该到乾清宫去了，起驾乾清宫。
这乾清宫啊，是紫禁城里除了三大殿之外最宏伟壮丽的宫殿了，历代都为皇后的居处，是皇帝的正寝宫。正是因为它太大了，平常引荐一两个官员，或者是上书房几个官员议事，就显得空空荡荡的，好像也有点太庄重了一些。因此自从赫舍里氏皇后去世之后，这里就改了规矩，名义上呢仍然是皇帝的寝宫，除了大批接见外官、接见外国使臣，每逢元旦、元宵、端午、中秋、重阳、冬至、除夕、万寿等节日在这里举行内朝礼或者是赐宴，平常啊都不大启用了，一般呢康熙只是在养心殿或者是畅春园办事见人。此刻康熙带着上书房几个大臣还有几位皇子来到乾清宫的时候，这乾清宫门前已经是黑压压跪了一片人了，六部里的官员还有进京述职的外官依次跪在地上，李德全敬鞭三声，几百名官员便免官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康熙一摆手迈步进了大殿，径直在正大光明匾额下边的须弥宝座上坐定，群臣文武百官这也跟着进来了，文左武右分班站定。康熙扫视了群臣一眼，这才开口说话了，
诸臣公，张廷玉现在正在养心殿草拟一份明发诏谕，待会儿散朝以后啊即行颁布，朕决定自打今年开始三年一轮轮流捐免天下赋税。
下边山呼万岁，
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康熙双手一摆，
好了，所谓万岁不过是你们做臣子应该有的心意，自古以来连个百岁天子都没有，朕何敢朝之万年，人生七十古来稀，能活七十岁朕已经心满意足了，为什么朕要发这个诏谕呢？并不是因为国库太充盈，钱粮多的没地方放了。这一次啊，朕到江南去巡视，有的时候呢，也微服出去走走，朕亲眼看见这老百姓啊，过得实在是太苦了。就说苏杭吧，一向被称为天堂，可就在这天堂之地，卖儿育女者有之，弃田逃荒者有之，食草根树皮吃观音土者有之，民为国之本啊，防民之便甚于防川，
朕焉得无动于衷，所以要免赋。朕征一两银子，下头的那群龌龊官就敢锁二两火耗，征到库里又被挪借出去，整个百姓走投无路，朝廷仍然是个亏空亏空亏空。那么索性朕免赋了，不要了，这样说不定就拨了那些个贪官污吏巧取豪夺的名目。康熙的话声音虽然不大，但是语气却十分沉重，整个大殿里静极了，就连掉一根针都能听得见。康熙叹息了一声，又接着说，当然也正是因为如今国家鼎盛，没有动刀动枪的事，这件事才做得起，到做不起的时候想做已经晚了。说到这儿，他口风一转，这次朕离京南巡，留守北京的太子办事很精心，诸多政务处置的都很好，朕心里很高兴。接着他就把任伯安的案子简单扼要说了一遍，最后又说，四阿哥和十三阿哥辅佐太子除掉了这一民贼，理所当然要赏，着传旨光禄寺，胤禛使双亲王奉，胤祥使双贝勒奉。跪在下边的胤禛万万没想到康熙会突然在满朝文武跟前这样表彰自己，不由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急忙往前跪了一步，磕了个头说，谢皇阿玛恩典，儿臣等做的乃是本分内的事儿，并不出奇，做分内的事儿受此重赏，儿臣心里难安，求父皇。话还没说完呢，就被康熙给打断了，不，如今难得的就是切实做分内的事，所以本不出奇的也就成了出奇。四阿哥，小的时候啊，朕看有点喜怒不定，但是近十几年来读书有成，养性修德，做事稳健干练，知体循理，可见天下事事在人为。胤禛又连连磕头说，这全是父皇训诲之功，儿臣幼年的确有喜怒不定之病，今已知过而改，父皇既然说到这儿，求父皇从起居当中撤出这一考语，免去儿臣双亲王凤，儿臣受赐以身。康熙笑着点了点头，那好吧，就依你。老八、老九、老十三个人呢，是并肩跪在一起的。听了这话，老八只是淡淡的一笑。老九印堂见太子掏手绢擦鼻涕，便推了推老十印额，印额却瞟了一眼老十四印题。印题是面无表情，直挺挺的跪着。他想自己在兵部办的差事，这分内的事儿做的也不含糊，怎么单独表扬老四呢？这心里是老大的不服气。